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气象报告有准哦，今天早上起来呢，天气又比昨天差了，大家可以感受到哦，这个北部的地区呢，起来的时候呢，已经是在下雨的天气了哦。那今天又是礼拜五啦，大家一定很关心周休二日的天气会怎么样哦。告诉大家一个比较不好的消息，周休二日大家可能要在这个雨中度过了哈。受到封面跟华南云雨区的双重影响呢，全台的天气今天会变得更差哦。从嘉义以北到东半部都有降雨的几率，尤其是北部跟宜花地区呢，还有可能会出现大雨哦。雨势呢会以今天跟明天两天的白天最为明显，所以我说周休二日齁，至少明天呢，如果你要外出的话，还是要把雨具带着就是了。另外呢，东北季风也会逐渐增强齁，所以体感的温度呢会比之前要来得更低，也就是呢又湿又凉的天气就是了。礼拜天呢可能天气会稍微转好一点点哦，可是礼拜一呢又会有另一波的封面来报道哈，所以一路到月底的话都是湿凉的天气哦，请大家留意就是了。那今天北部跟宜花地区呢气温落在21到26度齁，那尤其晚上的部分呢，东北季风增强之后呢，北台湾呢又会更加的湿凉齁，那至于中南部跟台东的低温大概是在22到25度啊，那高温可以达到28到30度，那中南部近山区的地方也有机会呢会突破34的高温齁，持续就是闷热的齁，所以一个台湾呢可能有北中南三种不同的天候啊，所以如果你刚好有要安排这个旅游或者出差齁，要南北往返的话呢，可能的衣服的准备上面要注意一下就是了，你可能到中南部呢是可以穿短袖短裤的齁。好，那总之呢气候的变化齁还是蛮大的齁，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了啊。那当然啦，这个我们希望金融市场的变化齁不要那么，而且希望呢是阳光普照的日子哦。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如此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哦四大指数都呈现上涨，而且呢算是不错的行情哦。这不错法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指数最后的表现哦。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1.23%， 上涨点数是 486.83 点，来到40,093.4 点，重新登上40,000点的大关哈。这个我想对很多人来讲哈，这个心理关卡很好，40,000点是一个指标就是了。S&P500 指数呢，涨幅则是超过6%，来到2.03%，涨了108.91点，收在5,484.77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2.74%。 涨了457.99点，收在17166.04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大飙涨哈，涨幅有多少呢？涨幅有5.63%，哇，这个涨幅应该，台湾的投资人看到很开心哈，因为可以联想今天的台股表现，尤其半导体类股呢，会是枪枪棍的行情，待会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台股的表现。那昨天的费半呢，涨了224.2%，涨幅有 5.63%， 收在4208.19点，那也是重新登上了4000点的大关。那昨天为什么美股表现如此的强劲，尤其是费半呢？主要呢，又有人讲话，不，这次讲话的呢不是鲍尔哈，反而是联准会的官员哈。这个联准会的官员呢是谁呢？也就是联准会克夫兰的联准银行的总裁叫哈马克呢，他呢有表示说哈，如果经济数据是明确的话，联准会可能会在六月降息哦。联准会释出这样子一个讯息，当然他是联准会的官员哈，并不是联准会的主席哦。但我至少哈，有这样的讯息释出了，所以是不是表示说联准会真的会开始考虑要降息这件事情呢？联准席鲍尔呢跟川普呢意见并不是太一致哦。鲍尔呢是一直强调说齁不会急于降息齁，可是呢川普呢是一直要联准会降息，甚至之前还传出说要开除鲍尔这件事情齁，也让市场动荡齁。那如今呢川普也改口说齁他没有开除鲍尔，再加上呢联准会的官员释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六月可能会降息的言论，所以带领的昨天的美股上涨，尤其是科技类股齁表现更是强劲啊。那昨天我刚刚也讲了齁，道琼工业指数重新收复了40000点的关卡，这是4月15号以来了第一次呢又重新回到40000点啊。好，那当然啦，这个整个的市场还是围绕在关税这件事情齁。那到底关税的进度又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齁。我们知道齁这个川普呢似乎在这个礼拜齁包括他的官员齁释出的讯息好像有软化的这个迹象齁。那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他昨天又表示齁，美国跟南韩的贸易谈判的进展呢快于预期哦，就比预期要来得快，所以最快下个礼拜就能达成初步的谅解协议哈。好，那当然川普这样讲是让大家很兴奋的哈。只不过呢，川普的讲话能不能信呢？他的可信度如何呢？我想经过从4月2号的解放日开始之后呢，大家对他的说话总是要打个折扣就是了，因为他之前也说过好几次类似的话，比如说跟日本的谈判，他也说谈得不错哦，很快也会有，但马上就被日本的首相不要说打脸了就是呢给了一个软钉子说并没有我们还要再谈哦哈。那同样的情况呢也发生在跟中国方面齁，因为呢白宫呢这两天一直在释出一个跟中国已经在进行谈判，而且呢进展呢是非常的乐观齁，可是啊这个中方呢中国方面呢也是呢对美国这种说法呢冷冷的表示说齁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哦齁，还要继续再谈就是了所以现在呢虽然川普在昨天释出对南韩齁要来这个谈判，而且呢会非常的有进展齁，只不过呢是不是如此呢，我们还继续看下去就是了好吧。那现在呢整个看起来齁关税的情况呢还是有点扑朔迷离因为呢在90天之内呢要跟185个国家要来谈判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齁，所以要怎么谈还是说会有一个这个初步的谈判跟某个国家的谈判 谈成一个协议之后，当成一个样本来让大家参考哈，而不是说一个一个去谈，会不会这样子呢？我们也不知道就是了哈。不过呢，美国这方面呢，对于关税呢有他们的看法啊，各国当然也有自己的因应之道就是了哈。像中国我们知道现在态度其实是蛮硬的齁。只不过呢在昨天齁有中国的媒体齁叫做快科技呢报道了一件事情齁，似乎让大家觉得美现在齁好像有一点点认输的感觉齁。因为呢在他们这个报道里面有讲到说齁，中国的海关已经发出对内部的通知，对于部分美国生产的晶片呢要免征关税齁。那根据这个报道指出呢，针对美国生产的机体电路的晶片呢，只有这个储存功能的854232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啦齁，应该是一个税号啊，才中国改革呢才会来加征 125% 的对等关税。也就是说呢并不是全面对于晶片都要来加征这个关税齁。那所以呢这个消息呢也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真的中国跟美国方面有达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协议，消除了紧张的气氛呢齁。因为呢也有所谓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川普政府考虑要大幅来削减对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齁。那部分呢可能会砍掉超过一半的这个关税齁。这个好像也呼应了川普前两天的说法，就是说他不会再加征对中国的关税了，而且可能会来大幅的降低齁，会远远降于之前这个说的这个超过100%的关税，但至少要降到多少现在还是不晓得就是了齁。那也有消息指出，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税率可能会降至到50%到65%齁。有可能呢会来做分级的制度，就是不是所有的商品都征统一的关税，而是有在分等级的。那至于什么等级呢要收比较少的关税，什么等级呢要收比较高的关税呢，这个可能还有待商榷就是了齁。只不过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于进口到美国的汽车零件的关税齁，已经开始有比较松动的态度齁。昨天在节目中就讲过啦，汽车那些这个相关的工业呢是美国的命脉齁。那你把这个制造汽车的零组件这个关税都往上提的话，他们制造成本是会增加的齁。这个其实对于这个美国的汽车来讲啦来说呢基本上呢就不是一件好事嘛齁。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讲的话，这个售价也会提高齁。所以呢如果坚持要苛征高关税的话呢，那就是两败俱伤齁。消费者这个还有厂商都会受到伤害。其实美国的国家至少也会受到伤害，应该说三伤吧齁。所以我在猜啦齁，姐夫在猜，刚刚讲说晶片是不是会分级来征税齁，会不会是有可能接下来呢就比较汽车零件的方式齁，如果这个晶片是用在跟汽车生产相关的这个部分的晶片呢，会不会享有比较低的关税？我们也许可以来观察一下这个方向齁，或许有可能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这朵雨真是开始学会放弃，再转眼伤心已在蓝天搁浅，我写下沉重的诗句，又像祝福的起人家。
整天打混摸鱼，你看他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继续跟大家关心昨天的金融市场的行情啊。刚刚有讲的美国股市昨天呢是持续上涨，尤其是费半指数呢大涨了哈。那在个股的表现部分呢，那不用讲了哈，科技类股呢一定是气势凌厉，气势如虹哦。昨天的五大巨头包括了 Meta、 苹果还有 Alphabet、微软跟亚马逊呢都是呈现上涨的走势啊。那费半的部分龙头辉达大涨了 3.62%、博通呢更是高涨了 6.35%、那我们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大涨了 4.04%、日月光呢涨了 1.64%、 联电呢反而是下跌跌了 1.57%、那这个昨天的盘面上除了刚刚讲的因为联准会的官员呢释出了6月可能会降息的讯息呢激励的股市之外呢，昨天呢其实也公布了一些数据哪些数据呢？第一个 就是美国上个礼拜的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是 22.2 万人，跟预期是一，所以呢市场上呢对这个讯息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美国上周呢续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则是 184.1 万人，比预期的188万人要来的低，而且比上一次 187.8 万人也表示是比较来的低一点点，所以美国的就业市场基本上还算是 OK 了，即使是在最近这种关税大战的影响之下呢，目前还没有看到影响到了就业市场。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失业救济金领取的数字，那第二个影响到盘面的数字呢，就是我们在礼拜一说的，开始呢各家公司会公布第一季的财报，所以他们的股价也会跟着财报来起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呢礼拜四盘后呢公布了第一季的财报，因为呢营收成长高于预期，所以呢也激励了盘后的股价上涨了 5%、他们的年收呢是年增了12%、来到了962.3 亿元，比预估的891亿美元呢是要来的明显的增加，那至于EPS 的部分呢每股的 EPS 是 2.81 美元比预期的 2.01 美元要来得好，所以呢昨天的Alphabet 的股价不仅是他们收盘表现不错，而且呢盘后呢继续涨，那就是因为公布的财报还算可以就是了，这当然了，第一季的财报表现不错，那第二季会怎么样呢，这个我们就要继续的宽松追踪下去就是了。好，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财报表现不错，可是另外有一家公司呢这个表现就不是太好了，英特尔呢昨天盘后也公布了第一季的财报，虽然呢是比分析师来的预期，但对于未来的财务预测呢是让市场失望的，那他们呢这个股价呢也是在盘后呢呈现下跌的走势，那在第一季的部分呢英特尔是净亏损的8亿美元，那主要就是因为销售成本上升还有部分的资产减计所受的影响，那去年的同期净利还有27亿美金，每股的盈余是63美分，当然他们新任的执行长上任了叫陈立武嘛，他三月接任之后呢这是他的上任以来的第一份财报，基本上这还是前一任的这个业绩啦，但是呢这个英特尔的新任的执行长陈立武在上台之后呢也在大幅的要削减营运的成本还有资本支出，所以也传出他们要大幅的裁员嘛，好，那至于接下来呢会不会在新任的执行长上任之后带给英特尔一个比较新的气象呢，很多人也等着看了毕竟呢英特尔这几年呢真的被打趴了所以英特尔这家公司呢未来的展望很多人都在关心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比较重要的科技类股的公司的营收公布了，他们的财报公布了各有优劣表现呢也是好坏参半就是了那下礼拜还会有陆续有其他的公司我们会帮大家追踪了。好，刚刚讲的是美股相关的消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部分。美元的部分呢追踪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是呈现下跌跌了0.56%来到 99.28 号。因为呢前几天呢美元的指数呢是持续往上走，所以涨多之后呢往下跌算是蛮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了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呢，目前最新的欧元的部分来到1欧元兑换 1.1387 美元，对于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美元兑 142.65 日元，这基本上的变化并没有太大接下来还是要看 整个美元的走势哈，那来看看，像最近呢，有一些避险的资金是跑到了像瑞士法郎啦，像这个元的部分哦，那如果美元能够止跌的话，其他的货币可能呢也暂时会停止升值的这个走势就是了哈。好，这个美元是下跌的哈，金价呢，金价就上涨了，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 1.7%， 来到每盎司 3348.6 美元，黄金现货的部分则是上涨了 1.4%， 来到每盎司 3333.9 美元，那基本上呢，摆脱了前一个交易日大跌的阴霾，昨天呢又开始回升了主要还是因为我刚刚讲美元走软嘛，还有呢有人认为呢好不容易大跌了一天可以逢低进场，所以也有一些逢低买进的买盘进场就是了吧金价呢我想今年呢还有可为那它的关键就在于美元未来的走势还有美国呢什么时候降息，美元的走势，这都关乎到黄金走势的部分。很多人已经把金价的目标价喊到4000元了会不会到呢？也许会也许不会我们都不是神，没办法猜测总之我们要跟着很多的经济数据还有美元的走势呢做这种动态的判断你不要现在压死说一定会或一定不会投资不能这样做投资要顺势而为要跟着市场的变动去做调整那至于金价会不会涨到4000元你先不要管这件事情你先管自己手上的如果有黄金相关的标的持有成本是多少如果呢现在涨到一定的幅度你觉得获利也可以的也满意的也许可以先考虑出场获利了结当然你要再等的话你如果有信心继续等也无所谓每个人财务状况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看自己的情况而定吧好那金价是上涨那油价的部分呢油价呢昨天呢也是小幅的上涨北海布兰特原油呢期货价格是上涨了43美分涨幅 0.7% 收在每桶 66.55 美元至于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52美分涨幅有 0.8% 收在每桶 62.79 美元那最近这个不管是北海布兰特原油或者是西德州原油期货的价格呢他们都维持在60元以上所以现在60元应该是一个还算短期内蛮强的一个支撑就是了那接下来就要看这个产油国家呢是会减产呢还是会增产还有就是美元的走势又是如何以及呢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这些都会影响到油价的走势我们都要继续关心了好这个是昨天的国外的金融市场的表现给大家作为参考了那也就是因为昨天的美股呢表现非常的棒于是呢今天的台股呢当然开盘之后呢表现也是强强棍了我